你好，我是朱维刚，欢迎你继续跟我学习线性代数。今天我要讲的内容是如何从计算机的角度来理解线性代数。基础和应用篇整体走了一圈后，最终我们还是要回归到一个话题，那就是从计算机的角度来理解线性代数，或者更确切地说，如何让计算机在保证计算精度和内存可控的情况下快速处理矩阵运算。在数据科学中，大部分内容都和矩阵运算有关，因为几乎所有的数据类型都能被表达成矩阵，比如结构化数据、时序数据、在 Excel 里表达的数据、 SQL 数据库、图像、信号、语言等等。线性代数一旦和计算机结合起来，需要考虑的事情就多了。你还记得开篇词中我讲到的四个层次的最后一层，能够踏入大规模矩阵运算的世界吗？当我们面对大规模矩阵的时候，计算机的硬件指标就需要考虑在内了，这也是硬性的限制条件。在碰到大规模矩阵的时候，这些限制条件会被放大，所以精度、内存、速度和扩展这四点是需要你思考的。第一点要讲精度，是因为计算机的数字计算是有有限精度的，这个想必大家都能理解，当遇到迭代计算的情况下，四舍五入会放大很小的误差。第二点是内存，一些特殊结构的矩阵，比如包含很多零元素的矩阵，可以考虑优化内存存储方式。第三点是速度，不同的算法、并行执行以及内存数据移动的耗时，这些都和速度有关。第四点是扩展，当单机内存不够时，你在考虑横向扩展的同时，还要考虑如何分片，也就是如何分布矩阵运算的算力。接下来我就从这几点深入讲解一下。首先是精度，我们先从计算机如何存储数字的角度入手来做一个练习。你可以执行一下文稿中给出的这段 Python 代码，这段代码很简单，我没有给注释，你可以想想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这个结果可能会和你想象的有很大的不同哦。其实数学和计算机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同，数学是连续的、无穷的，而计算机是离散的、有限的。就像这个练习，计算机存储的数字精度是有限的，而很小的误差通过很多次的迭代会累加，最终放大成比较大的错误。一个惨痛的例子就是1996年欧洲航天局的 Ariane 5号火箭的发射失败，最后发现问题出在操作数误差上，也就是64位数字匹配16位空间发生的整数溢出错误。那我们该怎么来理解数学是连续的，而计算机是离散的呢？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来看一下数学中的区间表达1到2，这个形式就是连续的，但如果在计算机中以双精度来表达同样东西，则会是这样的离散形式，1加2负的52次方，1加2乘2负的52次方，1加3乘2负的52次方，一直到2。于是我们就引出了一个计算机领域精度计算的概念，机械最小值。对于双精度来说，IEEE 标准指定机械最小值是 Epsilon 等于2的负53次方。刚才我们看的是数字精度，现在我们接着来看看矩阵的存储方式。我们都知道内存是有限的，所以当你面对大矩阵时，千万不要想着把矩阵所有的元素都存储起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最好方式就是只存储非零元素，这种方式就叫做稀疏存储。稀疏存储和稀疏矩阵是完美匹配的，因为稀疏矩阵大部分的元素都是零。我们来看一个机器学习中比较简单的稀疏矩阵的例子， Word Embedding 中的 WinHot 编码。 WinHot 编码就是给句子中的每一个字分别用一个0或1编码，一个句子中有多少字就有多少维度，这样构造出来矩阵是很大的，而且是稀疏矩阵。比如重学线性代数这六个字，通过文号编码就能表达成文稿中的形式。所以你就知道一般稀疏矩阵的大致形态是什么样子了。当然也存在特殊类型的结构化矩阵，比如对角线矩阵、三对角矩阵、海森堡矩阵等等，它们都有自己的特殊稀疏表达，也都通常被用来减少内存存储和计算量。可以说数值线性代数在运算方面更多的聚焦在稀疏性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速度，速度涉及到很多方面，比如计算复杂度、 单指令多数据矢量运算、存储类型和网络等等。算法通常由计算复杂度表达，同一问题可用不同算法解决，而一个算法的质量优劣将影响到算法乃至程序的效率。算法分析的目的在于选择合适的算法或者优化算法。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一个算法呢？主要就是从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来综合考虑的。从矩阵计算的角度看，计算复杂度的考虑是很有必要的。简单的计算我们可以用直接法来计算，而有的比较复杂的计算就要用间接迭代法了，特别是在很多场景中会用到的大型稀疏矩阵，这些计算复杂度都是不同的。我在第四篇解线性方程组中提到了迭代法，你可以回顾看一下，同时你也可以参考上一节课的迭代法应用细节。除了计算复杂度，速度还涉及单指令多数据矢量运算。现代 CPU 和 GPU 都支持在同一时间以同步方式执行同一条指令。举个例子来说，一个向量中的四个浮点数的指数幂运算可以同时执行，从而极大地提高运算效率。这类单指令多数据矢量运算就叫做 SIMD。是在矩阵运算中非常重要，虽然我们不用太关心底层的实现，但如果你可以了解一些矩阵运算的包和库，那么你实际的开发中就可以直接使用它们了。其中比较出名的就是 Python 的 NumPy 以及 BLAS 和 LAPACK LAPACK。 在讲完单指令多数据矢量运算后，我们得看看存储类型和网络与速度的关系。计算机存储类型有很多，比如缓存、内存、机械盘、 SSD， 这些不同存储媒介的存储延迟都是不一样的。在网络方面，不同 IDC、 地区、地域传输速率也是不同的。我在文稿中放了一张图片，图中的这些数据是所有程序员必须要知道的，因为毕竟各类计算机资源是有限的，在做解决方案时必须综合考虑存储和网络的性能和成本来做组合，最终达到最大的产出投入比。这些数据来自 GitHub， 你可以调整年限值来观察每年的动态变化。最后我再来讲一下扩展。扩展分为单机多核、多处理器的垂直方向扩展以及多节点平行方向扩展。当我们想要利用多处理器能力来处理大型矩阵运算的时候，传统的方法就是把大矩阵分解成小矩阵。比如一台拥有四个处理器的服务器，现在有这样的两个6×6矩阵 A 和 B 要做乘运算。我们可以把这两个矩阵分别分成四块，每块都是3×3矩阵，例如 A11、A12、A21 和 A22， B11、B12、B21 和 B22。A 和 B 的乘运算就是把各自分好的块分配到各处理器上做并行处理，处理后的结果再做合并，比如处理器 P1 处理 A11 和 B11， 处理器 P2 处理 A12 和 B12， 处理器 P3 处理 A21 和 B21， 处理器 P4 处理 A22 和 B22。 于是四个处理器分别处理 A 和 B 的乘计算来获取结果 C11、C12、C21 和 C22。拿 C1 来看， C1 等于 A1 乘 B1 加上 A2 乘以 B21， 虽然 B21 不在 P2 中，但可以从 P3 传递过来再计算。当计算机垂直扩展到极限后，就需要考虑扩展到多节点计算了。其实原理也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需要从应用层面来设计调度器，来调度不同的计算节点来做计算。好了，到这里如何从计算机的角度来理解线性代数这一讲就结束了。最后我再总结一下前面讲解的内容。线性代数运用在计算机科学中就是数值线性代数，它是一门特殊的学科，是特别为计算机上进行线性代数计算服务的。可以说它是研究矩阵运算算法的学科。这里你需要掌握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数学和计算机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同。数学是连续的、无穷的，而计算机是离散的、有限的。所以从计算机角度来执行矩阵运算需要考虑很多方面，精度、内存、速度和扩展，这样你在做解决方案时又或者在写程序时，才能在计算机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做到方案或程序的最优化，也可以避免类似1996年欧洲航天局的 Ariane 5号火箭发射失败的这类错误。好，今天练习时刻到了，我想让最后一篇的练习成为一个知识点的补充。针对矩阵高性能并行计算， 我前面在扩展这一模块讲的是一般传统方法，也就是把大矩阵分解成小矩阵块，利用多处理器能力来处理大型矩阵运算。现在请你研究一下如何用 Canon 算法解决这个问题。 Canon 算法是一种存储效率很高的算法，也是对传统算法的改进，目标就是减少分块矩阵乘法的存储量。而且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 MPI 编程的一个例子哦。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研究成果，大家一起探讨。同时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一起讨论学习。感谢你的收听，再见。